要出市，红三代法文爆内幕，四月之星网民提颜色革命，健康出状况，普京怪异举动再掀热议，台打算放宽港人就业移民，法公开信要解封，彭永和被警察带走。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党魁毛泽东曾经发动延安整风、文革等政治运动，用数以千万计的人命作为代价，只求巩固自己和中共的权力。现在类似的故事在上海重演，大规模人道灾难的背后同样有中共权斗的痕迹。中共红三代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日前在微博发文为上海发声，说今次没有人故意捣乱是不可能的，广州深圳都没有这么一塌糊涂，为什么大摩都能够搞成这样，损失比乌克兰还大啊。4月22号有微信公众号发文帮叶静子的帖画上重点，话上海今次疫情是有人故意捣乱，而且上海今次的损失比乌克兰都要大。文章更加进一步话，叶静子讲上海疫情有人故意捣乱，原来我们只是估计猜测没有证实，现在叶静子这样讲，那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他的信息来源不是我们普通人那么狭窄单一。香港实业家袁公仪较早前曾经在接受真观点采访的时候分析说，上海现在成了闸江决战的战场。作为江泽民的政治大本营，上海从蔬菜批发到机场、工业全部是江家的。江派正利用上海封控试图阻止闸三连任。时事评论人周晓辉4月23号在大纪元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上海市民近日收到了不少政府派发的过期食品，其中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包括大米、面、豆油甚至是洗头水。同时上海市政府公布许可的保障企业中有大量公司异常，有经营多年却没有任何实缴资本的，有既没有实缴资本亦没有参保人员的，还有天眼查和企业数据库都查不到的公司。周晓辉分析说，要将这么多生产假冒伪劣的企业在同一时间找出来，还能够上了市政府的保供名单，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这个是什么人在幕后操作呢？目的又是什么？他判断幕后操作的人一个最大目的应该是激起民众的不满，甚至激起民变。周晓辉说，看来中共党内的角力很激烈，跟住落嚟，上海会唔会出事？会唔会出现大规模学生抗议，甚至系民变，都好难讲。中共高层喺度争夺二十大上嘅几个权力宝座，中国嘅老百姓却要付出生命嘅代价。4月22号传出几段短片，令人忍唔住落泪。其中一个系一家七口嘅遗言，佢哋去上海工作嘅山东人，被困喺屋企已经一个几月，当局只是发了三次物资，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粮食吃了。女主人喊着说，一家七口，最小的不够两岁，一个不够六岁，一个不够七岁的小朋友，我们家是不是真的会饿死在上海呢？实在是太难了，挖了几次野菜吃了，原来一啖咸菜就吃光，实在是没办法，高价物资我们买不起，我们会饿死在上海吧。另一段短片当中，一名母亲急到几乎歇斯底里，她的女儿身体里面有肿瘤，但医院连门都不准入，母女两个人在医院外面吹了整晚风。这位妈妈说，我两日两夜没睡觉，居然还有四日四夜排在这里，都没得看病，拉了去方舱的，还有没有黄发。相信类似的呼喊曾经出现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当中。有人感叹，中共从来就没有变过，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够记取历史的教训呢？推特上有人写道， 请安静落嚟，扪心自问，你系咪曾经拥护过呢一个政府同政党，为佢嘅巩固统治添砖加瓦？对你嚟讲，而家系雪崩啦，唔好忘记，你亦系其中一片雪花。与其歇斯底里叫喊，不如醒悟一次。从4月22日开始，一部记录上海疫情的短片《四月之星》通过微信流传，快速走红，又迅速被网管部门删除。但是网友开始接力转发，一时间个人用户和微信公众号齐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搏命维系这段短片脆弱的生命。官方不停地删帖，亦都点燃了网民的怒火。在这一场现象级的转发和封杀持续几个钟之后，4月23日一早从国内传出令人担忧的消息，说微信加班加点上线了新技术，将上海变成了局域网。目前其他省份的微信用户没办法查看上海人发的朋友圈了。不过亦有网民否认上述的讲法。四月之星全长不够6分钟，以3月15日和26日的上海疫情发布会为开头。录音里边，一名中共官员表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封城。这个同短片稍后反映的封城乱象形成对比。跟住落嚟，短片将好多上海百姓的声音片段编辑埋一齐，反映上海封城期间普通居民的绝望、困难和不公，包括幼童被强迫与家长分离、宠物被打死、病人得不到救助以及饥饿等。好似外省去上海送救援物资的货车司机投诉，
今天早晨4点多钟就来了，到现在都几点了，这个菜是不是要全部烂掉，水也没得喝，上海有小卖铺有没有，吃没得吃，我是来支援的，无偿的。
方舱医院的凄凉和被送入去的人的慌张，
你看都还没有封顶，进来了以后就所有人先抢被子抢床。
那你告诉我哪里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是大白，我起来隔离的。这种是连床都还没有支起来的，人家就直接睡地上。还有某个小区夜晚的骚动，短片尾引用上海市政府的讲法，说疫情正在缓解，并祝上海早日康复。这个试图传递乐观情绪的结尾，都帮不到短片躲过中共审查机构的利刃。不单止短片很快被删除，在微博上四月之星这四个字也很快被封禁，甚至连四月这两个字的搜查结果也都被过滤，只是显示来自蓝 V 等官方账号的内容。网络上流传着来自官方的审查指令，其中一份写道，对相关涉及四月之星短片一律禁发禁转，全面清理。另一份指令要求各平台全面清理四月之星相关短片截图信息，并举一反三，清理变种图片。前微博审查员、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鹏在推特上表示，这两份指令分别来自广东网信办和北京网信办。微博上一位网民愤怒地写道，我们可不可以有嘴啊？可以有眼睛吗？可以有耳仔吗？在你的眼中，我们可以是人吗？你生得晒吗？电影《悲惨世界》的歌曲，你是否听到人民在唱歌，被大量转发？这首歌呼吁公众站起来反抗暴政。网易云音乐已经在2年前将这首歌下架。微博上一些小粉红的言论反而泄露当局为什么不能够容忍这样一个温和的短片。这些小粉红写道，讲真的，不会有人想在上海搞颜色革命吧。现在上海市民的情绪，微博上的宣泄，不就是西方国家正希望看到的吗？谁还记得颜色革命是怎么回事？一位推特用户将这件事和六四事件对比，说昨晚微信朋友圈一些朋友倔强地发不断被秒删的短片《四月之星》，看落就好像当年长安街沿线的尸体。 上海的冇人性封城终于令到更多人意识到了牢笼。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顺从，不再沉默，是统治者最怕的情景。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1号召见了国防部长绍伊古，俄官方直播了两个人的会面。影片当中普京的奇怪举动再度引发有关他健康状况的讨论。一些观察家认为，自从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的健康似乎在迅速恶化。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外界注意到直播画面当中普京瘫软无力地靠着张椅，面部和条颈明显肿胀，他还用右手紧揸着台边。这段影片在网络热传。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的肢体语言专家艾里克布西表示，和我们几年前观察到的相比，普京身体衰弱的程度令人吃惊，因为一个健壮的领导人不需要用手来撑住自己，亦不需要担心双脚着地的问题。布西补充说，普京的身体状况显然出现了问题，他越来越虚弱，并且没办法在会议台前保持直立。瑞典经济学家、前俄乌两国顾问艾斯伦德在推特发文说，普京看落既沮丧又好像是有健康问题。绍伊古读嘢的时候口齿含糊不清，显示之前有关他的心脏病发作的传言有可能是真的。普京自从2月24号下令开战以来，他的健康状况就一直被质疑。今次他肿大的面和颈似乎证实了普京正在接受类固醇治疗的讲法。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日前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透露，正研究放宽港人就业定居，希望帮助流亡台湾的香港抗争者。邱垂正表示，陆委会已经对港澳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提出修正建议。他说，这项修正意义重大，在已有的投资移民、专才移民和就学之外，为港人多开辟一条就业定居的途径。修法之后，港人可以通过就业申请定居台湾，条件是在台湾工作及连续居住五年，以及在最后一年的月收入达到基本工资的两倍。不过邱垂正亦明确表示，基于国安和自立考虑，台湾不准备开放港人的政治庇护申请，而且香港已经完全处于中共的掌控底下，为了避免中共借由香港渗透台湾，所以审批过程必须做足防卫。目前相关法规的调整仍然在最后的程序当中，生效之后会由移民署做正式的公告。自由亚洲电台4月22号报道说，中国人权律师彭永和从21号起突然与外界失去联系。报道透露，在失联之前，21号较早时候，彭永和的手机曾经被警察强行拿走。自由亚洲致电彭永和所属的上海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证实彭永和确实被带到这里，但警察拒绝告知是否已经对彭永和采取强制措施以及拘捕的理由等。彭永和近日分别向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市长龚正写公开信，要求解除对上海的封锁。浙江人权律师庄道学表示，彭永和作为一名懂法的律师，一次次地去验证中国法律，却一次次碰壁，只能够显示中国法治环境的黑暗。湖南人权律师文东海对彭永和的处境表示担心，他认为当局为了继续推行动态清零，可能会对挑战红线的人杀一儆百。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